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宗族谱系，
以斯拉记二章五十九到六十三节，从特米拉、特哈萨、基律、亚旦阴脉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是地莱雅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六百五十二名。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莱。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
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的尾段，提及两件关于宗族谱系的事。第一件关于宗族谱系的事，记载于以斯拉记第二章五十九至六十节。经文指出，有一些人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这说明当时的确有一些用文字记录的家谱来断定某人是否拥有民族的纯正，成为以色列民本身的身份定位。但有趣的是，经文却没有说明在家谱当中无名分的人会遭受什么样的后果。这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他们既然不能在以色列的家谱中找到名字，便自然会被以色列民排拒出去。第二，经文没有说明他们遭受什么后果，便有可能说明他们没有被回归的以色列民排拒出去。本人相信第二种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经文指出他们不在宗族谱系当中是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那么经文必定说明他们会被排拒出外。但是经文却指点出他们的名字不在家谱当中，却没有明显的指出他们被排挤在外。这就说明他们有可能被回归的以色列民收纳成为回归名单的一份子。另外，在第二章的六十二节说明一些人不能够在祭司的家谱中找到他们的名字，因此他们不准供祭司的职任。那么这个说明，如果是因为不能够在家谱当中找到名字而引致需要被排挤的话，经文会清楚地交代他们被排被拒。因此如果在第二章五十九节没有清楚地说明被排拒，那么我们相信这些在以色列家谱中找不到名字的人应该被接纳在回归的名单当中。由此可见，我们看见回归名单的开放性，这一批人有家谱，有一些没有名字在家谱当中的人也被接纳成为回归的一员，只是祭司的名字必须在家谱中可以找到。第二件关于家谱族系的事情，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二章六十二节到六十三节。这一段描述在祭司当中有一些人的名字在祭司的家谱中找不到，因此他们被定为不洁净。这种不洁不代表他们有任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种礼祭上的洁净，说明什么人能够在圣所当中吃至圣的物。因此家族谱系与洁净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除非有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为身份不明的祭司了解神的心意，说明他们是否真的是祭司。这样看来，回归的以色列民名单有开放性， 允许没有名字的在家谱当中的人成为议员，但是却在祭司的侍奉当中有封闭性，任何没有在祭司家谱中出现的名字均不能够成为祭司，除非他们能够由其他的方法了解神对某人的选召。思想一下，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普遍化及专业化的分野。一方面，属神的子民应接纳不同类型的人，把神的子民的身份认同普遍化，就算在家谱当中找不到的名字，也不代表因此而会被排拒，这是神的子民的开放性。而事实上，五经中常常提到在以色列地当中有寄居的外人，他们在血统上不是以色列民，但是却能够植入以色列民当中。这一种对于外邦人的开放性，不止只有新约出现，在旧约早已存在，说明神对万国万民的开放及关怀。而另一方面，祭司的职事有一种专业性，只有纯正的亚伦后代才能够成为祭司，说明神对神职人员的严谨性，这说明祭司的职事是神圣的，也一定要被神选召的，除非有神的心意，否则不可能成为供祭司的职分。这样我们看见神的开放与严谨，看见恩典与选召，在人看来是矛盾的，但是在神看来却是对神掌权的认知。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刘佳音。